汉朝的杨宝，在他九岁的时候啊，见到了一只黄雀，被一只凶猛的大猫头鹰给咬伤了。结果，这只受伤的黄雀跌落在了地上，又被好多的蚂蚁围困着。杨宝呢，就赶快地把这只黄雀救起来，放在箱子里保护它，并且用黄花喂养这个黄雀。等到黄雀的伤全都养好了以后，杨宝就把它给放走了。以后有一天的傍晚，一位穿着黄衣服的童子来向杨宝拜谢。黄衣童子说：“我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在我前往蓬莱的路上，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遭遇到了灾难，幸而被你所救助。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把这四个玉环赠送给你，它能够使你的子孙将来做官都能做到三公最高的地位，而且他们的品德操守就跟这个玉环一样的洁白呀。”这个黄衣童子讲完了就不见了。后来呢，杨宝生了杨震，杨震生了杨炳，杨炳生了杨赐，杨赐呢又生了杨彪，一共是祖孙四代，全都做官做到了三公，而且品德操守都是非常的清白。在当时，确实是没有任何人能跟他们相比呀。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沈万三是明朝人。有一次啊，他看见有人拿着几百只的青蛙，而且准备马上就把这些青蛙给杀死。沈万三不忍心见到这些青蛙被杀，于是呢，就用钱把这些青蛙全都买了下来，放在了池塘里面，使它们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。有一天呢，沈万三经过池塘边，他看见一大堆的青蛙围着圆圈站在一个瓦盆上面，咕咕地叫着，好像在说：“沈万三啊，沈万三，瓦盆请你带回家。”于是呢，沈万三就把这个瓦盆带回家了，做盥洗的用具。有一次，他用瓦盆洗手的时候，戴在手上的戒指掉到了瓦盆里，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才发现，就去瓦盆里找戒指。这时候啊，沈万三突然发现整个的瓦盆里面都是戒指。沈万三非常的惊奇啊，他就用金子银子放在了瓦盆里面试试，结果呢，整个的瓦盆里也都是金子和银子了。原来呀，这个瓦盆就是所谓的聚宝盆呐。因此啊，沈万三的财富，富可敌国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啊。
下面我们再讲个故事。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，俗姓王，是丹阳地方的人， 最初他在余姚县担任税务官，因为他经常买鱼放生，薪水用完了，不得已就挪用了公款。到了上级长官派员清查库钱时，才发现他已经挪用了数十万的库钱。依照当时的法律，王先生就被判了死刑。而王先生在临刑的时候，脸色都不改变，并且还对他的好友，也就是当时的监长官许自新说：“我已经放活了亿万条的生命，今天我是死而无憾呐。我现在一心一意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岂不是太快乐了吗？”说罢，他就一心合掌念佛，一点儿也不怕死。当刽子手挥起了钢刀，砍到王先生脖子的时候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大刀就断裂成三截。监斩官许自新就立即做了表彰，将情形奏报给皇帝。而这位皇帝也是信佛慈悲的人，见到了奏章，就立刻下令赦免王先生的罪，并且还恢复他的官职。但是王先生被释放之后，他就看破了世事，出家学佛，精进认真的勤修戒定慧。有一次，他梦见观音菩萨用甘露水灌入他的口中，因此智慧就渐渐的开了。他著有《万善同归集》六卷，常住在永明寺。后来他被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。到了72岁的时候，他就端坐合掌念佛而逝。后来有一位僧人每天都围绕着延寿禅师的灵骨塔礼拜，有人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位僧人回答说：“我是福州地方的出家人，因为前一阵子生了一场重病，魂被鬼族引到了阴间，见到阎王殿的角落有一轴画像，我看到阎王亲自对着画像在恭敬的顶礼膜拜，我感到非常好奇，就问旁边的判官，这幅画像上面画的是谁呀？”判官回答说：“画的是永明延寿禅师，凡是人死了以后都必须经过这里，唯有永明禅师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是上品上生。因此阎王对禅师特别的尊敬，所以才向禅师的画像顶礼呀。”由此可见，慈悲放生、念佛往生西方，连阴间的阎王爷都对他恭敬顶礼呀。
明朝的莲池大师，他曾经做了一篇戒杀的文章劝化世人。他说呀，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， 而动物也是一样的贪生怕死。所以，怎么可以杀他们的身体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呢？杀生的时候，或是用利刀剖开了他们的肚子，或是用尖刀刺穿了他们的内脏，或是剥他们的皮，或是刮他们的鳞，或是割断了他们的喉咙，或是劈开了他们的外壳，或是用滚汤活活的煎煮，或是用盐酒生腌了螃蟹和虾子，真是可怜呐！他们遭受到如此大的痛苦，却是无处可以伸冤呐。而且这种的疾苦实在是难以忍受啊。由于人们造下了残杀生灵这种弥天的罪业，因此也就与这些生灵结下了万世的血海深仇。一旦无常到来，就要立即堕入地狱，在地狱中受到火汤、炉炭、刀山、剑树这种种的苦刑啊。等到地狱的罪苦受完了之后，仍然要投生做畜生，来偿还以往杀生食肉的命债呀。那么，还完了命债，再投生为人，则是多病而且早死。因此呢，我今天在此哀告世人，普遍地劝导大家要戒杀，并且要随着自己的能力来放生，加持念佛，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德，也必定能够随着自己的愿望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的苦海，普度众生，功德无量啊。